兄呢带我去教会，啊，每次进教会的时候呢，他第一首呢，有没有教会很小，大概就是六七个人，他就唱这种诗歌，唱完以后你就带我们祷告。那他还没唱几句呢，他常跟我们讲，先把这一首诗歌里面的那个歌词啊，先念两三遍，啊，一面唱就把那个声音唱进去。他说你越唱就越喜乐。啊，有时候因为我跟他住隔壁，所以晚上回到家以后呢，他说再到我家来祷告，也是唱这首诗。所以这首诗歌我就听，哇，这么多人，可是我心里就想到这位老弟兄，他今天回到天家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那我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从他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求神今天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也每一首诗歌里面，每一位作者，他们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都是用他们的生命在写的，把他们自己的经历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把它写出来。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一天短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在这个时候，啊，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那我们在台上和台下的同感一灵，你自己亲自来跟我们说话，让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想这段圣经呢，我们大家都很熟。啊，我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把这一段，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从新造的人，旧事不过都变成新的。”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鼓励哥林多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人在世界上。不管是任何一个环境或任何一个岁数，我们只要相信神的时候，我们那个旧的事情都过去了。因为在神的眼中里面呢，就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得救的人，这个就是灭亡的人。那得救的人呢，神就称为把我们称为义，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因为行为或者是我们努力成为义人，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了神，我们成为得救人，我们成为义人。另外一个就是灭亡的人，就是听到福音不愿意相信，或者是完全没听到福音。那在世界上，神把我们把这两种分开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种是得救人，一种是灭亡的人。也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那我们从圣经上有两处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看那个家谱，从约瑟就是基督的肉身的父亲一直往上推，他一直写到最后就写到亚当，就是从亚当来的这一个支派，就是一个灭亡的人。那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来看，它是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一直写下去，写到耶稣，这就是一种得救的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当成一个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由从亚当里面的家谱里面出来。那怎么出来呢？圣经上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悔改。所谓悔改呢，就是转一个方向。为什么转一个方向呢？因为如果说我们那个方向不对的话，就是往那个灭亡的道路就一直走。但是主耶稣让我们转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是一个永生的道路，从一个无神的走向有神的道路。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对不起，前面还有两节是正当那个时候，有人 将比拉多使那个加利利人的那个血掺杂在那个他们所奉献上的那个祭物里面。那这件事情就告诉了耶稣。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的人呢，比众加利利人的罪呢还要深吗？还要有罪吗？所以这样很害吗？但是主耶稣就回答一句话，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都若不悔改的都要如此的灭亡。其实第一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他讲了两次、啊、如果你们都不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如果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可以选择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道路，但是呢，虽然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要负责任啊。我们可以选择说要不要，或要，这个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你可以不悔改，所以让你就一直走下去。所以你看何西雅书，我这一段大概有没有打开？何西雅书第五章的十五节，啊，他这样讲，他说我要回到原处。他在讲说，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啊，就是说他们有罪，他们在那个地方，神就等着他们。那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到第六章的第一节，其实这个当中已经经过了很多年。他这里讲到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怎么样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我们。所以，当你回头的时候，悔改的时候，神的怜悯就进来了。这段时间很长啊。何西雅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五章最后一节跟六章第一节的时候，是经过非常多年，他的百姓还是在背逆，所以神就呼召先知何西雅，取了歌苗，歌苗是一个祭物。他说：“以色列的百姓就像妓女一样，这样的有罪。但是神说，我还是给你机会，以后你悔改的话，他必医治我们。”所以《何西雅书》里面，他指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也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他整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告诉神的百姓，他说有三个步骤我们人必须要去经过。第一，他就是讲一定要归向；第二，就是悔改；第三，就是相信信。如果你不转向来归回神的话，你就永远走一个灭亡的道路。这就是怎么样出来就是转一个方向，就是悔改。他说怎么样叫进入呢？就是我们刚所讲的要相信信。怎么进入就是信。因为我们人内心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良心，第二个就是信心。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良心来衡量很多的事情，那不一定是标准，但是呢，我们靠着信心，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去走主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跟随神的脚步。我们的良心虽然有时候常会责备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还是会停留在那个境地里面。但是信心就是叫我们从亚当里面那个旧老我的生命能够走出来，然后走入基督家谱里面那个新的生命。他说你们若信，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保罗一直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要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犯有一些错，可能有意无意的我们得罪了神，或者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到神的面前说，神，我 敬虔的心在你面前悔改。这个悔改不是只有一个嘴巴上的一个悔改，而是心里彻底的告诉神，求你原谅我，洗净我这个罪。就像我们刚刚所剥饼的一样，我们在上一次的剥饼跟这一次的剥饼里面，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在别人看来我们不一定是有罪，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如果得罪了神，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祷告。就像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在第一章十七节，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不出来，这义本于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讲的两个信，第一个信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义是本于信，就是因为我们人靠着什么基督的信心，这个信能够以至于完完全全的相信，相信什么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两个信的意思，一个就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什么呢？相信他能让我们从罪恶的道路走向正直的道路，从死亡的道路走上永生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转一个方向，不是转360度回到原点，而是转180度。好，180跟360是不一样的，180回到原点，360度是回到原点，180度是转一个方向，从东到西，360度是回到原点。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四种不同的心。我最近有一次刚好去了会以后，就到一个餐馆去吃饭。那刚刚好，那就是我跟我姊妹跟我女儿。那刚好吃完饭，我就祷告，抬起头来一看，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呢。那这个年轻人，我记得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一件他父亲得到肝癌的末期。那他要我为他父亲代祷，那医生是给他的生命大概是只有3个月。那我说好，因为他是我女儿的一个朋友，那我们就为他代祷。在这2年的当中里面呢，都会偶尔就碰到他，就问他父亲怎么样。他说他父亲渐渐的好起来，医生说虽然不能够完全医治，但是能够脱离他的生命，靠一些药物。那天他刚好走进来餐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那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相信主？他说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愿意相信。我说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他本来是从另外一个餐馆走到这个餐馆来买 drink， 来买3杯饮料，因为他说他的未婚妻跟他的准岳母呢，在另外一家餐馆在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时间走过来。那我说好，我们就做个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说我愿意相信神。那他就跟我分享，他说11月6号呢，他是准备结婚的。那他说我想什么时候受洗比较好。我说那我们祷告完以后看神怎么带领我们。祷告完以后，他说我决定11月6号早上受洗，11月6号下午结婚。他说我永远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因为从那天开始，我不只是有一个新人，我还是一个新生活。哈利路亚，感谢主。就他那个饮料买了40多瓶带回去，所以后来我听我女儿讲，她说她岳母饭都吃完了，她再把最后的才带回去。但她说那一天11月6号，我愿意成为一个心脏的人。她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因为那天我永远会记得，是我一生里面 从那一天开始，我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因为神得着我，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环境里面碰到都会有不同的situation， 但是在每一个团，在每一个这个 situation 里面，我们都能够把福音传给人家。时间到，神就会自己做收割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只是把福音传给人家，让一个人可以从灭亡的道路走向永生的道路。他的一生都是蒙神祝福的。他说：“我把我的父亲，他甚至跟我讲，他说岳母也是一个得癌症即将离开世界上。但他说我相信他讲，我相信如果神要让他活在世界上，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因为神也要使用他。”好的，路亚，我们现在世界上不是做这些事情吗？神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心脏的人，我们还是跟老我一样吃吃喝喝的过了，生活不活在我们心里面，说好像不是活在我们心里面，说只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并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做任何的工作。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心脏的人的时候，有四种不同的心也会跑出来。这个心，我们今天自己来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是在一个心脏的生命的里面？这我不会用，我看看，对不起，我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有一次我去聚会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手机大概三年多四年了，非常 basic， 就是一个 phone。因为我从来跟我女儿去牛少去做礼拜，有一次我进去我坐在前面那前面十二个位置，牧师说我们打开圣经看哪一段经文，我看到前面十二个年轻人乒乒乓乓的都是 iPhone， 所有都是手机，他们都在查圣经。如果我们能够把今天的科技给我们这些东西用到好的地方去，那真的是感谢主。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24小时打开你的 iPhone， 你都可以把圣经里面那章节你要看，你都可以看，看该看的东西，不要看那个不该看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啊？不该看的东西很多啊，有时候一看啊，就是下不了网啊。但是神不是告诉我们，一打开十二个手机，我看到他们每个都在，不是这样，有人用手，很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是活在一个不同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父母亲从来想象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technology 这么 ahead 那真是我们想象不到。但是我们还弄到好的地方去，那就有非常的帮助。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有三段的地方非常重要。这个以西结，神感动他，在以西结书里面，可以说是在新约、旧约圣经里面讲圣灵最多的一本书。他在这个地方有三段的经文，同样讲一篇，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他所讲的预言，但是今天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里面，是真理，而且是我们主要学习。那第一段讲到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这个新的灵呢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好，这第一段他讲到的啊。第二段他讲到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我要使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你想想看，这第二次讲到， 跟以色列背逆的百姓讲。第三次又讲到，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三十一节，他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就说你不要再有罪过了，要抛掉，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你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听到他这个问题不好，他这里讲说制作一个新心呢、啊，怎么做？那英文的翻译很好，说 get a new heart， get a new spirit， get a new heart。我们不是有一个心在里面吗？大家 get 一个 new heart， 这个我们都可以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这里所讲到这个心呢、啊，不是指我们身体这个心脏的心呢、啊，这个心是指我们人的魂呢、啊，就是我们那个自己，人的自己。人的那个自我，还有人的那个老我，就是以自为、自私、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心。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呢，换一个什么新的心进去里面，进行抛弃的，就是悔改，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还不是会犯罪，会的，因为罪有两种。”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罪性我们没办法，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但是罪行呢，是我们去做，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这个新的心进来了以后，像我们刚刚在祷告一样，圣灵进到我们的心，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因为再犯罪，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就是把主耶稣第二次的钉在十字架，再次把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个老五哈。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种问题啊，一直在绑在我们每一个每一天的自己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敌人呢，而不是别人，是谁啊？是我们自己人。因为我们当我们做了一个很高兴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很骄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夸了。人家那个老我就怎么样，一直上来了。哎呀，你看我多好，我拿了学位，你看我花了这么多年，你看我读书读这么好，我比多少人强，把那个自我那个就一直提升了，提升到一个进度，我们叫什么？那忘我了，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啊，那个骄傲啊，那个苦读，那个纷争，那个嫉妒，那个贪婪的。这个愤怒，因为我自己很棒，这个愤怒啊，恶毒就一直是出来了，一直讲一直讲，讲不完的，啊，我们这个人就从什么光呢，就变成暗的去了，从好的呢变成坏的去了，把善的变成恶的，甚至于到一个程度呢，我们自己心中有一本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做什么？是用来判断人的，判断是非。不是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律法，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种律法。我们这个律法拿来定人家的罪，我们把自己称为是什么？是神的，有没有啊？圣经上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啊。那我们看下一段圣经，我们看得到，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第二节，那就这个人嘛。他说：“人子啊。”就是你对推罗的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这个推罗王自己解释，我坐在海，我在海中坐着，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的。你看推罗王自称自己是神， 你说，哎，这是一个网，还有网。我们来看这段我忘了打，对不起啊。那我就念给各位听，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大巴比伦啊，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呢，尚未讲完，说完，有声音就说什么？天上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我有话对你说，你的国呢已经离开你了。”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王，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多强，最后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就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在当时候是在伊拉克现今这个位置，他们要攻打到以色列来，甚至于当时候的埃及人呢，他们军队是非常强的，只要闻到巴比伦军队要到，真的是吓破胆。这巴比伦，我们在古代的考古学家将巴比伦城挖上来以后，经历了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空中花园呢，就是在巴比伦所建立的。他们挖出来以后，他们不敢想象，当时巴比伦他们的数学、建筑，他们的这些啊，当时所发明的一些东西，到今天我们人类啊叹为观止。啊，这个王是不是很高傲？他基本上在讲什么？你不讲，讲的上我在讲，国度、权力、荣耀都是我的，不是神的，是我的。这句话还没讲完呢。我们的神怎么样降下来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用圣经再往下看，他被怎么样，我们的神放逐到什么草原里面去七年，像野兽一样吃草。到后来看圣经讲他长了一大堆的这个兽毛啊，人呢不像人呢，他的这个手爪就像那种兽的那个爪，他是吃那个地上的草。等七年过后，圣经在告诉我们，当他抬头一往上看的时候，那个圣灵就下来了，他又恢复成为他当时候的巴比伦王。用了七年时间，他回去当王的时候，他以前的那个部署都又过来了。想想看，人不可夸口，一夸口，神的管教就来了。当我们成为一个神所改造成心脏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会变成心的。以前这个心呢，我们常常是为自己，我们现在不会再为自己，因为还有一个我，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走了以后，我差遣圣灵住在你们当中，那个圣灵就会开始做改变、安慰所有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当我们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一部很老的一部电影，叫做《贵和大桥》，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集中营里面，一个英国的俘虏啊，被抓到这个在泰国的一个监狱里面，那里面环境呢是非常恶劣。几乎没有人可以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里面有个牧师，他身体非常强壮，他看到一个其他的英国一个战犯在里面，身体非常的软弱，就把他自己的食物呢就给他吃。这个俘虏里面全都是英国人，战犯都是英国人，可是都是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为什么？为了 surviving， 为了生存，这位牧师看到他很可怜，就把自己的那一份微薄的食物每天给他吃。吃到最后，这个病人好了，这个牧师因为食物不够，他自己就牺牲了他自己。可是有一件事，你在尼布信里面看到，这整个俘虏营里面都改变，看到这个牧师能够为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在整个俘虏营里面的人，那个生命都被他改变。当你看到那部戏的时候，你说这是真实的故事。我们人能够为别人，甚至你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主耶稣不是就是为我们牺牲的生命，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一定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没有罪的，而我们是罪恶满盈。他为我们而死，难道我们还继续犯罪吗？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施比受的人更为有福。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施就是给，如果你没有，你能够给吗？那我问你，你有什么？我们有耶稣吗？我们能不能够给？可以呀、啊。只是我们有时候不愿意，但神告诉我，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说你做，你做了以后，神的那个恩赐，神的赐福，他说不只是你，而且是你世世代代都要蒙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回去的话，我很喜欢读圣经的时候，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背圣经。这是我多年来一个非常神赐给我一个能够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内心的一些污秽肮脏。我跟各位一起分享，因为我早晨晨更跟晚上晚祷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用圣经，特别是诗篇，或者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经文，一面读，我就一面祷告。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他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常常提醒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话，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正、可喜悦的旨意。何为善？查为就是让我们常常审查我们自己，查验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有做的话，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像一滩死水一样，像在以色列里面有加利利跟死海，死海的水是有进没有出，是一滩死水，那不叫活水。但是加利利那个海里面，那个水是有从上流到下去，它那个水永远都是 fresh， 不是干净的。为什么？因为有进也有出。不是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也是这个意义。当我们得着了，我们也要给出去。我们不要像死海一样，所以死海的那个海水，它的咸度这么咸，你跳下去也不会淹死，因为就浮在上面。我们就称之为一滩死水，就是活人活在那个死水上面。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自我，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自省的能力。什么叫自省的能力呢？叫靠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自己不会反省，我们一直就走到这个地方去帮助去。我相信神也会用一些环境，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所经历的，或是他们的话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反省的能力。 凡是人是做什么呢？从这个人类里面，我们能够再重新站立起来。所以为什么要祷告会？我们要来。比如说，我们哎呀，上完班以后好累啊，我不参加祷告会。哎，我在家里祷告就好了。可是我就发现到，我在家里祷告会，祷告会没力量。为什么？我还没有祷告，我两条腿都很怕了，没有力量。但是我神告诉我们，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讲？我就在鼓祷告。所以祷告跟这个读经呢是非常的重要，这成为我们那个生命支取的一个粮啊。所以马太福音八五章里面，他要讲到八福里面，八福里面我们是讲到两个心嘛，一个是虚心的什么？虚心的人，神告诉我们虚心人是什么？是他的天国是他们的，神的天国是我们的，给我们的，给那些虚心的人。第二个他讲到清心的人，清心的人他怎么样？神告诉我们，我会见到他的面。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心越来越清，对不对？你没有贪污杀戒，你就是说神，现在我放下我所有的世俗的东西，我完完全全的来亲近你，我敬畏你，你洁净我，那个心就清了，你可以看得到神了，你会见到他的面的。他亲自要，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当保罗告诉我们，几时我们的心呢归向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帕子就掉下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帕子，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中间那个隔墙，中间的这个隔墙就没有了，掉下来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神。你看到神，你就不会再犯罪。他是这么 perfect。好，我们第二个，我们讲到给人的心啊，人心。那以心结啊，以心结它的名字就是上帝的赐给他的力量。在以心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第一章里面看得到，他是当时候跟犹大王、约雅敬王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同一个时代里面，有两个先知，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以西结。但以理是在黄蜂里面，以西结是在跟百姓当中，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是被带到巴比伦去，成为亡国奴，是以色列黑暗的年代里面，灵性是最低落的时候。神差遣了这两位先知来复兴他们，所以他所传讲的信息，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一直不断地讲。他说呢，他的信息非常重要，有两点。他第一点，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和选择负上责任。因为他们当时就是选择了拜偶像，离弃了神，神一直告诉他们回转归回。相信我能够带领你们，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他们一直偏向假神，所以神到最后，以西结的第二个重点，他讲到，他说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神本来是爱我们的，他离开的时候，走到圣殿的门口，他往后再看一下，他再看一下，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悔改，可是百姓还是行。背离他的事情，他就离开了圣殿。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跟行为要负责任。我常常有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说我今天到菲律宾，你们就要来安慰我。对，他讲的对，我们也是安慰。但是那个非礼啊，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感觉要负责任的。你们如果这个非礼告诉别人要负你的责任的，我们每一个做自己的事情，还有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负责任的。他今天刚好相反，今天我们的人怎么样？ 成本就是别人错。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社会在社会上有一些那些不负责任的，他说我这些罪都是在别人身上，我自己都没罪。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反省自己，永远的罪都是别人的错，好像我是一个整个社会上是受害者，我是最受害的，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有点被人自怜去了，神被我们自怜。所以我们常常得到神的恩典，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那个复兴就来了。这以西结所强调就是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就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自己的行为跟我们自己的选择上，自己要负责任。当这个样的复兴的这个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也就是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是圣灵。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他跟我非常好，他说有人问我，当我圣灵被充满了是什么样一个感觉，那他讲得很好，他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知道神在管制我，神在 in charge in my house。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会让我们分别为圣。什么东西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不会再踏入到那个错误的那个道路上面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帮我们说，把我们心里面的整个人的主权呢，这是我们常常决定我们自己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让神来管理。而且不是一部分的，不是一部分的。我们最近不是查考使徒行传吗？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重点，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他讲，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我就要求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当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当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去为神见证他是什么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圣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顺服，不是不服从。我们常常跟神有一个 bug， 有一个讨价还价。我这一块你最好不要碰我，我自己来决定我的，其他的你可以去掌管。然后神说所有 everything。 罗马书十二章跟我们第二节内容，前面那节怎么讲，十二章一节怎么讲，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是不一样的部分的。你身体的全部，你 everything， 那 even little one very thing， 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小小一把你自己留下来。所以说 everything， 将你的身体全部的献上，当做活祭，完全献给神。好，样心哈，我们看第三段是样心。什么是样心呢？就是样子嘛，很简单，一看就知道样子。人家这一看呢，这个，你看我们中文常讲，你做官要什么？做官有做官的样子啊。你走出去那个官派，你看，那走路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像我们这个老百姓走起路来就这样，那个做官的形象，那个腿是往外的，对不对？做官有做官样子啊。 然后做父亲的要有一个做父亲的样子，啊，你做儿子也要做一个儿子的样子，要不然你父不父子不是嘛？这天下大乱，对不对？那儿子变成父亲，父亲变成儿子，不像样了。但今天呢，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儿女的样子。所以神儿女的样子是怎么样？让大家一看到就不走进教会。他说：“你这样的基督徒，那不进来。”让他一看，不像这个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有多少的老牧师啊？只要站在台上，这个圣经还没打开来啊，有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哎，他该长什么样？他那个样子啊，你就知道他50年的侍奉啊，那个样子，你就一看就知道了。你看你今天看我这个样子不像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都不把自己交给神了，啊。你看这老牧师一站在上面，他真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多么就是一个谦卑走上去。啊，我们不是，我们好像说自己要当自己的主啊，所以呢，样样都自己。啊，是不是很能干？在您看他是很能干，但是你看他那个软，那个身体渐渐衰残的老牧师走上去，那个样子感动，真是感动。我这一生不晓得多少次看到那个老牧师，心里就是很感动。他不讲道，他嘴巴一开，我都已经感动。像我讲这么多，我怎么觉得特别感动？你看站上去很感动。我们因为那个样子啊，求神帮助我，帮助你 ，OK？ 我们一定要那个样子。所以在罗马书6:4里面讲到，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就刚刚领饼的时候，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叫什么？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把这句话背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样式像什么？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面复活一样。耶稣定十字架的救恩救赎，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像一个复活的身体样式，成圣的一个生活。这个新的意思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才有的。就是复活以后，主要是复活以后，他给我们的，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3:3里所讲到的，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跟尼哥底母在讨论这个重生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只要听你原来再回到母胎再生一次，神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罗马书6:4里面，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复活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那个样式，因为我们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们。我们今天乃是为主而活，主就在我们心中里面做教导、带领、安慰的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一生这样子交给神呢？这个神好不好？如果说我要，我选择我要，因为我这一生我不在忙，我这一生在地上也只不过过一个短短的几十年。当我被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还是继续活着。虽然我肉体衰残而走，可是我的生命还是继续延续。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我们来讲立心啊。这个立心，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40:31，这一段甚至有一首诗歌也是从这段里面写下来。他说：“站在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不因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他这里所讲的“重新得力”那个“重新”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换 （exchange）， 就是说我们在等候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能力交换就给我们，我们就得到这个力气。 得到这个能力。圣经上里面有一在四世纪里面，四世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最黑暗最黑暗的400多年。记不记得我们大家很常常读到这一段参孙啊，在四世纪的16章28节，16章28节跟30节这样讲到，他说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为什么要讲眷念我呢？因为他以前为了贪女色啊，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力量的来源呢告诉了这个女子，最后怎么样？发现他的这个那来源呢，就是那个头发，因为他头发很长，他是纳西的人，在民数记6章所讲的纳西的人是留长头发的啊，他们也不摸死尸的，也不做很多的规矩，但是他们不剪头发，所以他这个头发长得很长，他那个能力的来源呢，就是从这个头发。但是其实你看圣经，最后我们知道，那个头发只是一个象征，真正能力的来源是从耶和华。你顺不顺服？那他在这里讲，他说求你，就因为他那时候因为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子，所以非利士人就把他的晚上就把他头发给理掉了。理掉以后第二天起来，他原来是个大力士，结果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把他掳去，第一件事情就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他在监狱里面做苦工啊，每天做苦工。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转向、悔改、相信。他渐渐的不知道他头发长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他说：“求你救我！”哎，他说：“神啊！”这个时候，他被腓力斯王啊带到他的宫殿里面来，他就叫他旁边的一个小男孩啊，带他到柱子旁边。他在这个时候跟神发了一个祷告，就是这句话：“主啊，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个挖我双眼的仇，说我情愿与腓力斯人同死，就尽什么力屈身，他就蹲下来。”然后他用力，房子就倒塌。他用力，两根柱子这样，中间两个，站在两个中间柱子这样往上，往旁边一撑的力量。你看看那整个宫殿最大的两根柱子，那要多大的力气？他一推，所有在皇宫里面的人当场晕倒一倒，全部众人都死。他说，参孙在那个时候所杀的敌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要多，他自己也走，给他一推，整个人都倒了。他说：“神就给我这一个力量。”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经过这3个步骤：转向、悔改、相信你的意思，可以再给他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理念。大卫也是如此啊。大卫在多少次逃亡的日子当中，下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跟神呼求啊，他常常啊，那个扫罗王一直追杀他，但是他有2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王，他不做。但是他你看留人在外面啊，甚至他的仆人呢。有很多次的机会都能够将扫罗王置于死地，但他说因为扫罗王是神所高的王，所以我不能够轻触杀他。但是他忘了这次里面，他很多的时候跟神呼求，呼求什么？就是说神啊，你给我什么？我祷告神，至高的神，给我就是为我成全终世的神。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神就撒母耳就神就要撒母耳到大卫的家去告他父母，但是他事情非常的多，他一直呼求神， 在他最后登基的时候都已经是30岁了，那中间有13年。所以我们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到，他在很多的患难当中，在他的软弱当中里面，他常常跟神祷告。你从诗篇里面看完以后，有三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今天得到帮助，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要求圣灵给他力量来管理他的生命，所以他就不会去做那些神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你说大卫是不是偷人？然后他比我们犯的罪更多，但是他每一次在犯罪的时候，他马上悔改，他求圣灵来帮助他。扫罗就刚好颠倒，扫罗王就是刚好颠倒。他说每一次你的祷告，神都加力量给他，保护他。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的秘诀，今天我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得到。他第一个，他就是求主使我能够警觉、警醒，很快的就认出他生命里面那个脆弱的地方。然后呢，他来到那个神的面前呢，跟神很坦白的说：“这是我的弱点，求什么？神来饶恕他，来帮助他。”像我们刚何西老师5章15节所讲的，那个罪在那个地方，可是百姓要等了很多年以后，神来呀、啊，我们一起来怎么悔改？大卫王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他马上就知道，马上就祷告。求神帮助他，看到他自己的弱点，马上就悔改，马上就什么，转向神，马上就相信神，他的恩典会在引导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跟上帝很坦诚他自己的罪，他说：“天父，今天就我们也一样，我承认我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是我生命的弱点。”指明很 specific， 很特别的指明。那个罪使我非常的挣扎，让我这个罪呢能够怎么样离开我，让我这个罪不管是一个罪或者很多的罪都能够离开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谦虚的、很卑微的跟神承认这样的一个错误。那第二个，那大卫常常做的事情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第三，求让神给我们一个坚毅和智慧，离开那个诱惑，然后转移那个腐化，那个让我们能够分心的东西。今天让我们分心的东西太多了，对，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神，但是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常常 focus。甚至于讲说，一天3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并且呢，让我们能够避免去犯罪，啊，使我们犯罪的东西能够远离我，也叫我们不要去踏入那种地方。这是大卫他在诗篇里面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第一，就是求主使我们警觉、警醒，认出我们生命中脆弱的地方，坦诚。承认我们的弱点。第二，很坦诚的 honest 来到神的面前说：“这是我的罪，我承认我这个罪，是我生命中的弱点，让我能够从这个罪里面出来，或者那些罪出来。”第三，我们建议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固的心，还有智慧，离开诱惑，使我们那个分化的心呢，能够远离我们，避免我们不要再去犯罪的地方。这是大卫这三点非常重要，在他人生里面，他跟神说，诗篇里面所讲出来，让我们能够今天学习大卫。虽然我们犯罪不比他多，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大罪小罪，通通都是罪，通通都是罪，没有分别。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灵的心，有一个样子的心，更加有力量的心。那个力量的来源 这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辅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恩赐，通通让你他在做感动的工作，变成帮助，变成借着这个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活，让人家一看出来